Looks like you need a vacation. Enter the 5-Hour Energy Where Will the Tide Take You sweepstakes. You could win a $10,000 dream beach vacation. Imagine jet setting off to a tropical paradise, having fun in the sun, or diving at a gorgeous reef. It's up to you. No purchase necessary. Go to 5hetide.com for official rules and to enter. That's 5hetide.com. Enter today. Ends June 30th, 2024.
What's the easiest choice you can make? Window instead of middle seat? Picking a vendor who sends a great gift basket? Outsourcing business tasks you hate? What about selling with Shopify? Whether you're selling a little or a lot, Shopify helps you do your thing, however you cha-ching. Shopify is the global commerce platform that helps you sell at every stage of your business. From the launch your online shop stage to the first real-life store stage, all the way to the did we just hit a million orders stage? Shopify's there to help you grow. Whether you're selling scented soap or offering outdoor outfits, Shopify helps you sell. Wherever and whatever you're selling, Shopify's got you covered. Sign up for a $1 per month trial period at shopify.com/try. Go to shopify.com/try now to grow your business, no matter what stage you're in. Shopify.com/try.
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这期节目可能会很快，因为我的。内容呢非常的垂直且集中，关于16:8轻断食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我们这个节目并不是一个关于健康或者是这个健身题材的节目，那么纯粹是因为我自己的目前在尝试的这个轻断食的试验，也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些觉得知识和信息太杂乱，我想梳理一下自己的知识和信息，了解一些关于轻断食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所以呢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那么有一些收获，所以想在这期节目里呢和你分享。先说一下这个16:8间歇性断食，或者说叫轻断食啊，可能我们中文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大家经常听到是轻断食这个表达，准确的说法是间歇性断食 （intermittent fasting）。那么 fasting 这个词呢也很有意思，它的词义呢是断食啊，就是不吃东西啊，戒食。那么你知道早餐就是这个。breakfast， 那么其实就是 break 加上一个 fast 两个词拼在一起的，所以早上比如说晚上我们是其实就是没有吃东西，就是 fasting 的这个状态，那么早上如果是吃早餐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断食的这个状态中断，所以是 break the fast， break the fasting， 那么所以叫 breakfast， 挺有意思啊。后面我才了解到其实这个是人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那么断食呢，比如说像穆斯林会斋戒啊，有的这个文化和背景里面也有这种就是中间不吃饭的这种习惯，辟谷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我是之前断断续续有尝试过然后呢也觉得哎，这个好像对自己的状态还不错，但是呢也有人说自己轻断食之后，间歇性断食之后这个影响了自己的健康啊，肠胃变得很差如何如何。后面我就发现中文的环境下呢有太多的这个杂乱的声音太多杂乱的信息，于是我觉得干脆我去认真去找一下，就是以马斯克的这个第一性原理啊，我去找一些最基础的这个信息的话，会不会有帮助？后面找了一下呢，找到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接近这个最理论的这个最基础研究的关于对 间歇性断食最权威最基础研究的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是一个叫做Humberman Lab 的一个英文的播客，也是英文的一个 YouTube 频道。那么他的主播呢是一位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教授，叫做Humberman 啊，就是这个人。他以自己的名字创建了这个频道。那么他自己频道里面也有 lab， 就是也有实验室，所以他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相当于他是一个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那么也做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人的这种休息啊、营养啊、认知，做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最关键啊，它其实和这个间歇性断食的发现者或者说提倡者Sachi Panda 这个博士呢是同事，他们都在这个斯坦福大学任教。间歇性断食这个理念其实就是由这个 Sachi Panda 这个博士他提出的，所以我觉得哎，我找这个同样是在斯坦福，同样是这个营养和医学的博士，然后也有自己的实验室，他做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关于这个领域比较值得相信的啊，就是不会受更多其他的人影响的。然后他有一期节目讲了两个半小时关于这个间歇性断食，我把这期节目全部听完以后呢基本搞懂了或者说我基本搞懂了如何去执行的背后的原理呢，我就不写了，因为我不是学生物和医学的，我也不太懂，但就把这个关于轻断食的一些技巧摘录出来当做我自己的笔记。首先第一条呢是时间，为什么是16×8，也就是16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就是窗口的进食期呢是8小时，推荐是这样，这个也是最常规的最常见的一种这个轻断食的方式。那么原因啊，其实最初是因为什么呢八小时的这个进食窗口其实是方便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生工作人员呢来管理小白鼠的这个给他投喂食物和不投喂食物这个时间。比如说八小时啊，就意味着哎，早上研究生去到了这个实验室，那就给小白鼠投喂食物，然后晚上呢投喂完最后一次就关起来了，小白鼠就不能吃东西了，于是呢他们就可以有这个16×8这个窗口期，比较容易管理。如果是20×4，那么是不是说研究生就得加班或者说这个12×12，那么就意味着研究生得加班，这得在12小时之内投喂这个食物。所以他们的试验数据更多呢是16×8，但后面呀也发现的确这个方式最容易坚持，而且对于这个减脂和对肝脏的这个清洁功能呢有长期的效果。第一条啊，也就是对我们来说你可以尝试不同的，那么16×8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但也有一种方式就是跟大自然相同，比如说晚上太阳下山就不吃东西了，那么大概6-7点左右，你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点到8点左右不吃东西了，那么早上呢在太阳出来之后再吃东西，那么也就差不多是这个7-8点，那么相当于你就能够有这个12小时的这个真正不吃东西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容易坚持的方式。第二条技巧就是起床之后至少1小时之内不要进食食物，然后另外呢是睡觉前3小时呢不要吃东西，不论你是否在断食。其实这个理念我觉得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它引述了很多这个论文的这个实验数据啊原理我就不说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非常有指导意义，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晚上吃宵夜的人，经常晚上会偷吃点东西，但他有说这个如果是这个夜晚你进食的话特别容易给肝脏和其他器官呢造成负担，所以呢 不要在这段时间呢去就是夜晚不要去进食，而早上刚起床之前呢，这个至少一个小时呢，就是在器官没有完全投入运转之前，你进食的话，同样会让器官进入到一个提早进入到一个运作的一个状态，那么可以去这样去调整。那么我觉得对我们平时哪怕你不想做轻断食的话也有帮助。早上起来先活动一下，洗漱，然后这个把吃早餐的时间稍后往后推一点，那么是有帮助的。那么晚上也一样，那么不要去吃东西了。第三条，形成断食之后呢，不要去轻易去变化你的规律，那么这对于身体来说就像是切换时区一样，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点我还在调整啊，因为比如说我原来是一周可能坚持三天早上不吃早餐的这种轻断食的方式，那么现在也差不多还是这个三到四天，并没周末的话很难去做到就是我完全不吃东西，你也需要和别人去吃早餐聊天的这个时间是需要有的，对吧？社交的时间需要有的。那么不要轻易去变化规律，其实这一点呢还在摸索。然后第四条是对于运动的人，就是对于大运动量和增肌人士来说呢，早上以食用蛋白质为主会比较有利啊。那么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计划。他说的这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早上要去做力量训练，那么轻断这个间歇性断食不吃早餐之后去运动会不会有效但是运动总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早上能够补充一点蛋白质的话去运动效果会更好，所以就是和上一条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计划。如果你是运动人士增肌的话呢，可能是在之前先吃点东西然后呢调整一下，晚上早点停止进食。 OK， 下一条是对我来说非常的就是震惊啊，就是当时我就震惊了。他说断食其实不重要的是这个，不太重要的是吃什么，而是重要在什么时间不吃和什么时间吃。那么人体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你晚上停止进食之后呢，需要一段时间身体才慢慢的切换到那个断食的这个状态进入到这个 fasting 的这个状态。那么进入到这个状态呢，时间越长呢就是越恒定，那么之后你再离开这个 fasting 呢就无所谓了。那么晚饭之后一两小时之内啊，哪怕你只吃一克糖，同样从这个数值和试验数据来看呢，也打破了这个 fasting 的进入的这个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在进入状态之前，进入 fasting 状态之前停止不吃东西适当的有一点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这一点也呼应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个养生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吃完饭之后停止进食了，然后呢就活动一下，轻微的活动一下，走个路，那么有助于自己肠胃的这个消化吸收，同样呢也有助于提早的进入到这个 fasting 这个断食的这个状态。下一条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就是断食的状态中间如果你出现了哎呀我忍不住了，太饿了，然后注意力无法集中了，那么可以试着摄入一点盐。我自己现在都有一个小盒子，然后里面呢会装着这个喜马拉雅盐，就是这个粒盐。那么因为盐里面的碘呢它可以稳定血糖特别对于喝咖啡的人来说会更有效，因为喝咖啡呢容易脱水然后如果脱水的同时也会把就是身体里面的这个碘稀释，所以如果你在断食的过程中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喝一杯盐水或者是弄一点盐含一含状态会有效的会恢复，我亲测有效这个技巧。然后下一条呢是说断食的这个周期呢一定要结合睡眠的周期，也就是说我们睡觉的这个状态是天然不吃东西的，对吧？那么你可以选择不吃晚餐吃完中饭就过午不食， 然后呢直到第二天早上，那么这个是一种断食。也可以选择不吃早餐啊，就是晚饭吃完之后就不吃东西，第二天早上不吃东西到午饭啊。那么我个人觉得可能不吃早餐更容易实现一些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一定要结合这个睡眠周期，加上这个睡眠周期，就会效果会更加容易。然后下一条呢是这个如果不考虑长期的话，13小时是断食会更容易坚持，也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日落之后不吃东西了，日出之前呢这个日出之后再吃东西，那么就是一个13小时的这个断食方法。最后一条是这个什么东西会打破断食，只要不含食材的药品或者是这个不含卡路里的这个物品呢，它不会打破。那么像咖啡茶这些不含卡路里的饮料啊，但是咖啡不能是那个加糖加奶的，茶也一样，就是关的茶呢是不会打破断食的。那么注意就是还有跟时间有关，比如说饭后晚饭后如果你吃一颗薄荷糖我这个薄荷糖现在显示是这个每一颗有2个大卡，那么应该会有一点点糖分，晚饭之后吃的话可能会打破可能会打破。但如果早上就是你已经一直是持续在这个 fasting 这个断食的这个状态了，那么 OK 是可以使用。好的，这就是我从这期节目里面，就是从这本Herberman Lab 这个播客的节目里面收获的这2.5小时的节目，我浓缩成了这个10多分钟的一期中文播客可能对你会有一些帮助。最后回到本源性的，为什么我要去断食？两个原因，第一可能会有助于长寿这个是在很多研究报告里面有讲过，也在一个中文的这个一席的一个演讲里面，有中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曾经分享过，就是小白鼠的实验保持饥饿感有助于长寿。另外呢就是可以有助于我们清理身体的这个器官对我来说比较直接的呢就是它也有助于减肥也有助于减脂，控制你的体脂含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最近已经慢慢习惯了一周可能有3到4天的这个断食的状态之后，我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状态会变得更好一点，但这个因人而异，这就是断食的一个原因还是要记得就是不要太过于冒进如果你要尝试断食的话呢，听从自己身体的这个状态，那么适当的去做试验然后呢去调整，那么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OK， 这就是这一期关于轻断食间歇性断食的一期节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记得如果你是在YouTube 平台收看这期节目的话，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如果是在音频平台收听这期节目的话，记得在你所在的平台留言分享和表达你的想法，那么也欢迎大家去订阅这个 podcast， 也就是这期节目的最原本的这个渠道就是苹果的 podcast， 去订阅的话呢可以收听这期节目的最及时的收听这期节目的内容OK， 感谢您收看收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